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布了猴痘疫情爆发的预警，声称鉴于目前已经在多个未流行猴痘病毒的国家发现了病例，未来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及其他国家发现更多病例，猴痘病毒将进一步传播。在新冠疫情还未消除的今天，猴痘的爆发不仅触动着人们的神经，作为普通民众，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小时候我们胳膊上接种的牛痘能预防猴痘吗？德国水痘、猴痘能免疫吗？猴痘、牛痘、天花、水痘之间又该怎样做出区别呢？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访问到了美国内科医学博士王宏卫医生，请他来为广大民众朋友们来科普介绍一下，面对猴痘，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等相关热点话题。欢迎朋友们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王宏卫医生。王宏卫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郑州大学医学院医学学位、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学博士，在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后在布朗克斯黎巴嫩医院中心完成内科住院医培训，目前是哥伦比亚医院主治医师、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师，曾在 Science 发表药物代谢、结肠癌药物、生物学研究类等多篇文章。王宏卫医学博士擅长各种内科及慢性疾病、肿瘤科、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心脏病、心律不齐、心悸、肝胆肾病、胃肠病、甲状腺疾病、尿路感染、前列腺疾病、花粉过敏、感冒发烧、咳嗽哮喘、鼻炎、肺病、头痛头晕、贫血、失眠、中风、皮肤风湿痛症、骨质疏松等。王宏卫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法拉盛136-17 Maple Avenue 210房间，健康预约咨询电话9172852051 9172852051。王医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王医生今天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探讨的是最近大众非常关注的猴痘这个话题。说到猴痘，之前很多朋友觉得似乎离自己特别远，但是随着新闻呀、各个渠道朋友们了解到纽约州也发现了猴痘的病例，就觉得诶，这事儿要引起重视了。所以今天访问一开始，能不能请王医生给大家科普介绍一下猴痘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好的，我觉得这个现在非常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啊。这个过去近三年来，新冠病毒的流行，极大的影响了的生活，而且大家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这个猴痘现在流行的猴痘病毒呢，不能说流行吧，现在出现了一些猴痘病例，猴痘病毒呢，和天花病毒师出同门。而天花病毒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是在人类历史上对人类造成最大灾难的一个病毒。
是，
好在是天花病毒现在被控制了，但是大家还是有疑问呐、天花病毒会不会再爆发呀？这个猴痘有没有可能像天花一样啊？
对，
我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猴痘病毒。那么猴痘病毒呢，它属和天花、牛痘病毒一样，同属于正痘病毒科，它是一种 DNA 病毒。我们知道的新冠病毒呢，它是 RNA 病毒。之所以称为猴痘病毒呢，并不是说只是在猴子身上会有，是因为1958年呢，是在猴子身体呢身上首次发现的。其实猴痘病毒的自然宿主包括猴子啊，像老鼠啊、松鼠啊，以及我们人类。那么人类第一个病毒是1970年呢，在刚果。非洲的刚果发现的。过去其实这个猴痘病毒也主要是在那个非洲流行，其他国家比较少见。但是2003年，美国曾经有一个短暂的猴痘病毒的出现，当时大概确诊的病例有81例，但是没有死亡。那么现在流行的那个病毒株呢，主要是分中非和西非两种毒株，其中西非株呢，这个症状相对比较轻一些，当然死亡率也低。中非猪呢，相对来说症状比较重一些，那么死亡率也高一些。那猴痘病毒的传播途径一般主要是接触了带有病毒的动物或人员，一些人员感染过的人员的物品，包括衣服啊、被褥啊，以及接触大量的吸到飞沫或者是体液。 们也知道天花呀、冠状病毒啊，都可以通过呼吸道去飞沫去传播，也就通过可能又通过空气传播。但是相对于这两种病毒，好的地方是那个痘病毒啊、猴痘病毒呢，如果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必须是通过长时期的亲密接触才能够传播啊，这就导致了它的相对来说传染能力没有上面提到的那两个病毒强。
您刚才提到的长时间的接触，这个长时间是多长的时间呢？
我想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亲密的接触，比如说恋人之间，有一些这个特别亲密的，比如说性关系这样的传播。
明白了。
那么典型的猴痘病毒呢，临床表现在过去来讲比较典型的表现的是，首先出现类似于流感的一些症状，包括发烧啊、头痛啊、极度疲劳啊、肌肉痛啊，以及嗓子痛，还有一些病人会出现那个咳嗽。有别于天花病毒，这个猴痘病毒呢会出现一些淋巴结肿大的情况，而天花病毒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的。通常在出现类似流感病毒症状的1到3天以后呢，还有一个特点，猴痘病毒会出现一些特征性的皮疹，这个皮疹一般从脸部开始，可以发展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典型的会出现在你的手掌或者脚心。这个皮疹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过去称它为菌子皮疹。菌子皮疹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部位啊，它这个皮疹是同步进行的，同步骤发展的。这个皮疹的发展呢也有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一般这个猴痘病毒的皮疹呢是从开始的平面的斑点呢开始到稍微凸起的像肚脐状的一个丘疹，然后再发展到透明液体的一些水泡，然后发展到先有像脓状的一些黄色液体的脓泡，最后结痂脱落，数量一般从几个到千个这不等。一般情况下病人在这个皮疹出现脱落以后呢，结痂以后呢，这个传染性降或者消失。
整个这个周期大概有多长呢？
这个周期我们认为这个症状一般会持续2到4周，当然它还有一些潜伏期，比如说一般会有7到14天的潜伏期。
对，
现在的情况是又出现了这个 CDC 报告一些病例啊，这症状表现的和传统的典型的这个症状有一些区别，这就让这个病毒的这个辨别有了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最近出现了一些病例啊，有些病人他首先在口腔生殖系统或者肛门周围啊见一些皮疹，而不是像过去是从脸部开始啊，慢慢的发展到比较特征性的到手掌和脚心。而且还有一些病人呢是首先出现这个皮疹，然后才出现一些类似于感冒的一些症状，甚至有一些病人呢只有皮疹没有那个流感的类似流感的一些症状，这样呢就对这个病毒的辨识有一定的困难。所以现在 CDC 啊一般是建议，如果某个病人身上出现有一些不明原因的无法辨识的皮疹的出现啊，就建议去做猴痘的检查。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是有些那个医生啊治疗这个性病，这个对传统的药物性病没有反应，那么也建议啊要做一些猴痘的检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发现有些病例啊，很多病例啊是同性恋患者，
对，很多男，
对，有男，这样很多病例是男。当然呢还有一些呢类似，如果你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而且你有一些这个猴痘病毒感染的风险啊，这些风险包括比如说你曾经与确诊的或者疑似的这个猴痘病例有过接触，或者这是你与类似的那种皮疹的病人有过接触，或者最近你到一些流行的国家去旅游过，你比如说有一些男同啊和一些不太认识的不太熟悉的一些伴侣之间有过亲密的接触，比如说一些男同通过社交网站呢认识的一些，或者说是你接触过移去来的一些动物，无论是死的或者活的动物，如果你有这些猴痘的风险，而最近你又出现了类似感冒的症状，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头痛啊、肌肉痛、发烧啊这些，以及淋巴结肿大这些情况，那么一般是 CDC 建议，如果症状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你自行在家隔离。当然了，5天内如果没有出现皮疹出现，你可以解除隔离。
好的，对，可以说根据王医生的介绍，猴痘的话，根据王医生的介绍，那我们是否能够这么来做判断？就是2003年的那次的猴痘，在美国当时短暂的发现有80几个病例之后，这次其实是属于第二波出现，但是它的症状呀，或者是说它的发生的部位的顺序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这些是的，你说的很对，就是跟2003年的病例相比，一些病例当然和那是类似的，但确实出现了像我刚才讲到的有一些病例不是那么典型，不是像过去猴痘那么典型的一种临床表现，是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
猴痘它这次的流行，它会不会像 COVID 一样，它会有空气的传播这种传播途径呢？
这个空气传播目前我们认为还是比较低的，就像我刚才讲，呼吸道飞沫呢可能是一个传播途径，但相对于新冠病毒来讲，相对于过去天花来讲，那必须是通过你互相之间不戴任何防护的口罩，而且亲密的长时间接触才有可能造成这种传播。
明白了。也有些民众啊，最近在通过很多的一些自媒体或者多种渠道，也有很多的一些说法，就说哎，小的时候我们胳膊上接种的疫苗，感觉呢会有一个坑的那种的疫苗，它是预防天花的，同样这次对猴痘也有效，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这个猴痘病毒、天花病毒以及牛痘病毒都属于振痘病毒科，它们有高度的同源性。实际上我们过去用于预防天花的疫苗就是来自牛痘病毒，包括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用那个预防天花的牛痘病毒去预防这个猴痘病毒，由于它们有高度的同源性，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那个手臂上不是接种了牛痘之后有一个坑吗？有的时候那个坑好像是叫牛痘病毒，但有的是叫做卡介苗的疫苗留下的，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牛痘病毒呢分很多种，我想那个过去那个接种的留个坑的那个是它的第一代，天花病毒疫苗。第一代呢它是一种减毒病毒，它是有复制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大多数病毒呢是改造的牛痘病毒，尤其是第三代也是那个 FDA 批准用于可以用于猴痘病毒的，它一般是没有复制能力的，但它有非常强的免疫原性。
那如果小的时候得过牛痘，那猴痘就自然免疫了吗？
是这样的，小时候如果是你出生在比如说1980年以前，因为1980年以后被天花病毒，被我们宣布天花病毒已经消灭，
对，
逐停止了大规模接种。但是对于1980年以前，你如果接过那个牛痘病毒的，对这个猴痘病毒是有一定的免疫力的。
那对于得过水痘，我们都知道水痘它也是一种属于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的传染病，它的传染性也比较强。那水痘而且回顾的话，它好像也是它的起病也是非常急的，而且也是这种全身性的丘疹啊，还有结痂呀等等这些特点，它好像和天花类的疾病有着一定的类似的症状。那么是不是得过水痘它就不太容易再患上猴痘了呢？
这个水痘和这个天花呀、牛痘以及我们说的猴痘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接过水痘呢，对这个预防猴痘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啊。所以说这
是不一样的。当然那个水痘它出现的这个皮疹，我们认为呢，在过去没有出现这些猴痘这个最近出现这个特异性的病例之前呢，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好区分的。就是这个水痘一般出现的皮疹呢，它是一种抑制性皮疹。我们认为呢，猴痘出现的是均质皮疹。当然，最近也发现这个猴痘也出现了一些抑制皮疹的情况。所谓抑制皮疹呢，就是你在一个部位会出现不同阶段的皮疹出现。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手掌，比如说这个大腿部位或者这个哪个身体的一个部位，同时出现有水泡、脓泡的出现我们称它为抑制性皮疹。这是那个水痘的主要皮疹特点因为这个有一些特殊病例嘛，所以现在 CDC 就会建议我们，无论出现哪一种皮疹，如果你不能完全确定，就要做猴痘的检测。
那现在具体的做猴痘的检测，它主要是通过什么试剂来进行检测的呢？怎么来确认呢？
现在最主要比较好的检测还是通过一种 PCR 的检测方式。因为 PCR 检测可以直接检测病毒的DNA 基因，这样就可以是比较检测到一些这个比较 active 的这个病毒。你收集样品呢，也可以通过收集一些皮疹部位的液体去送检，要送检到那个 CDC 特别指定的一些检测机构去做。
猴痘现在有疫苗吗？
猴痘的疫苗就是过去用于这个天花的，实际上是第三代的天花疫苗啊。
嗯。
它是基于这个牛痘病毒的一种非复制性的改良过的那个牛痘病毒，有的 FDA 已经批准可以用于这个预防猴痘的疫苗。
那作为普通民众来讲，大家该如何保护自己，让自己远离猴痘？在这方面您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带给大家呢？
这个问题很好。我想预防那个所有的传染病都有一定的规律，比如说预防这个猴痘呢，首先我们要尽量避免与可能患病的人接触，还有一些患者使用的物品呢，我们要避免接触，经常用肥皂水洗手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当然虽然这个通过空气传播的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在那个周围人戴口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避免传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至于预防嘛，当然疫苗很好，有效率据说可以达到85%，但是 CDC 目前还没有建议所有的人，甚至对一些医疗系统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建议每个人都需要去打这个猴痘的疫苗。CDC 一般是建议比如说这个 CDC 指定的一些猴痘的感染应急的医疗单位工作人员需要打这个猴痘疫苗，以及一些那个实验室负责检测猴痘的这些实验室人员还有一些科研人员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些相关的那个动物或者一些液体这样这些人员CDC 建议去打这个疫苗给他。
所以现在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大家不必引起太大的恐慌。
我想恐慌是没有必要的，
但
是引起重视还是需要的。我特意浏览了一下 CDC 的网站，大概截止到6月1号，美国确诊的病例是19人，当然其中纽约是有4个人确诊病例大部分在 New York City。但是到昨天是6月15号，就是半个月以后啊，
对，
这个美国确诊病例大概就增加到77个人了。
哎呀，
其中纽约州呢有15个人，那这个数量增加还是挺可观的。当然呢，跟那个新冠和过去的天花比呢是没有可比性的。
但是还是要引起重视。
是要引起重视。因为这个任何病毒啊都有可能发生变异。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猴痘病毒是 DNA 病毒，跟 RNA 病毒比起来它这个变异的频率要低得多。因为 RNA 病毒我们知道它可以通过点突变呀去发生很快的很大的一个几率的突变。那么 DNA 病毒呢，它这个突变方式可能大概率只能通过基因重组啊这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发生突变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要低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的这个新冠病毒啊，它从一开始的这个 Delta 变异到 Alpha 然后 Omicron 变异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天花病毒呢和猴痘病毒呢相对来说他们是 DNA 病毒，变异来就相对来说要慢得多。
没错没错。
这大概也是天花病毒能被消灭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相对来说变异比较低啊。
对，王医生，我们还特别想了解一下，感染猴痘的话，它对于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比如儿童和成年人相比的话，它有什么在症状上的不同，或者说它的重症率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问题很好，但目前来讲啊，儿童感染相对病例比较少，具体还没有人去详细的总结这个儿童的症状和成年人的症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确实发现了一些病例，当然都是成人了，出现了一些和过去传统的临床表现不太一样的临床症状。
对，
包括这个皮疹出现的部位，皮疹和这个流感症状出现的顺序可能 和传统的这病例有一定的区别。
其实说到天花呀，它被史学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事件，它不是靠枪靠炮实现的，而是靠天花。在人类历史上呢，天花和黑死病呀、霍乱呀等等这些瘟疫都留下了惊人的死亡数字。所以说这次当我们在听到猴痘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人就会觉得啊，它会不会也会大面积的流行或爆发呢？所以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针对于这一点，王医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猴痘病毒和天花病毒属于同门呐、
对，
但是他们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来说，我们判断一个病毒的传染强弱，有一个概念叫基本传染数。基本传染数平均每位感染者在传染期内使易患者感染的数量。你比如说天花，它这个基本感染数啊，大概是5到7，而我们现在流行比较多的奥密克戎COVID-19 奥密克戎啊，它的基本传染数达到了7，这个数字是比较高的。
嗯，
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如果基本传染数啊小于1的情况下，这个传染病会逐渐消失的。如果基本传染数等于1啊，会引起地方性的流行，但不大容易引起全球的大流行。
嗯，
如果基本传染数大于1呢，就会成为全球性的大流行。这也就是天花和新冠为什么能在全球流行那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
对。
而我们知道的那个猴痘病毒，目前认为它的基本传染数啊是大概在0.6到1之间，认为还是小于1的。所以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我们感到欣慰的一个问题。
嗯嗯。
另外一个猴痘呢，我们知道它是一支的病毒啊，不像新冠，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它很恐慌，是因为我们对它根本就不理解、不了解。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有一些病人已经有一定的免疫力了，比如说接过牛痘病毒的病人啊，当然呢。这个天花病毒，用于天花病毒的这个疫苗对猴痘也是有效的，以及一些治疗天花的那些药物，包括那些基于 DNA 聚合酶的一些有效抑制剂的药物，对那个猴痘病毒也是有效的。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事情是，我们对这个猴痘病毒的传播方式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清楚的。它的症状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的。
对。
死亡率在非洲国家相对来说稍高一些，但是在美国流行啊，一些欧洲国家的流行，死亡率还是比较低的。比如说2003年呢，是零死亡。
哦。
现在来讲呢，也没有发现死亡病例。
嗯嗯。
而且那个也建立到一套比较有效的快速检测的方法，我想这个对于猴痘病毒来讲呢，还是可控的。当然呢 ，CDC 也比较重视。
对。
如果我们民众也重视起来，我想这个还是可以打赢这场那个攻坚战的。
好的，非常感谢王医生的介绍。就像王医生所说的一样，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讲，做好防护的工作尤为重要。那么很快孩子们的假期就来了，可能个别家庭会出现有这种出行的计划呀等等，我们也通过我们的栏目啊，向我们广大民众朋友们提出建议，尽量避免接触可能携带猴痘类病毒的动物啊，比如说一些野生类的或者来历不明的一些猴类啊，还有啮齿类的动物等等，不要前往有猴痘疫情爆发的国家和地区去旅游啊等等。另外还有像佩戴口罩啊，保持手部的卫生啊，还有日常的消毒、开窗通风等等，还是非常有效的预防措施。我们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再次感谢王医生今天呢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专访，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我们第一保健每天的工作核心都是服务民众，因此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纽约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近30年来，我们致力于透过让会员更轻松地获得医疗护理来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现在我们为170万名会员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包括紧急护理和远程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医疗护理，关心您的社区，让您感觉良好。
如要了解我们能如何帮助寻找符合您需求的健保计划，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遍布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伦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
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第一保健 PHSP 公司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提供。计划含有不予承保和限制事项。
中国广播网，欢迎收听陈慧制作主持的。
欢迎您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
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 Chinese Radio。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间新闻。
今天是下雨，所以希望大家呢出门的时候。
最新股市情况，道琼工业指数目前。
今天是大年初七，祝您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我们电台已经有将近35年的历史，很多听众都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每次过年过节，总会有人给我发简讯或者打电话，抱怨说到了外州或者中国，听不到我们的节目，真是很想念。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听见纽约，无论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纽约中国广播网。我们也从一家本地广播电台变成了远播全球的世界媒体，终于可以实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古人宏愿。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App Store 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